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做善事种善根。那首先呢，我们这里谈到善事跟善根，我们今天就先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善事，再说什么是善根，然后再两者的关系。那这善事大家应该平时的时候啊，我们要多做善事，但是到底什么是善事呢？这个问题好像我们谈过了很多次。前个星期在上个星期吧，在英文达摩班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叫做善事？我们常说行善啊，我们不要好心做坏事啊。那我们如何确定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真正的是善事？那首先我们对善的定义就要正确，否则的话我们会认为自己在做善事，但事实上呢不是善事，或者是不纯善。那从小到大我们爸爸妈妈也告诉我们做善事，但是到底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们自己的定义呢？以后你们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孩，然后你要告诉你的小孩要做善事，那小孩问你说什么是善事，你要怎么回答？所以现在要先把答案准备好了。什么是善事？好像讲过了很多次了，谁记得？
首先就是，动机是善，就是，是要帮助别人，然后为了别人的好，然后还有就是结果是好的。
嗯，好。那通常我们说善恶呢，有一些人呢就认为说，只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利益他人的，那就叫做善事。那也有一些哲学家认为说，或者是有一些人认为说，只要我心地是善良的，那就是善事。所以很多人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出发点是善的，那就是善事。那在佛教呢，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必须要衡量，心到底清净与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做善事，当然善事就必须要利益他人，结果呢必须要利益他人。如果你说你做一个善事，结果不利益他人，只利益你自己，那其实是借助做善事来利益自己，那不叫做真正的善事。那如果说是是这个也不利益自己也不利益他人，那当然也更不叫做善事。那如果说能够利益自己又利益他人，那当然最好啊。那如果说对自己没有多大的利益，但是能够利益他人的话，那也还可以叫善事。那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一个人他这个无心做了一件事情，本来是想为自己的利益做的，但是呢不晓得因缘怎么转变呢，利益了他人，那你然后他心里很不服，本来这个事情是要做给我的，结果你得利了，那说是对方得利，你说这样子叫做善事吗？他不叫善事啊，虽然是利益他人。所以我们如果纯粹从结果去判断呢，你说啊，他利益他人啊，但是他本来的动机不是要利他的啊，他的心并不是真正要利他，只是不晓得可能对方比较有福报，这个因缘就这样子转变，那他就得利了，对方得利啊，也有这样子的事，对不对？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在行善啊，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心要在行善啊。那也有人呢有心行善，但是呢做的不善巧，把事情搞砸了， 或者是说在这个有心做好事，常常呢就是没有考量的周到，常常一面做善事呢一面伤害别人的心，就是在做善事的时候可能这个觉得说自己是纯粹想要帮助别人，但是呢在做的时候不够善巧，让对方受到伤害。那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说本来要做一个善事嘛，应该是要利益他人，结果既然没有利益到他人，你也不能说纯粹是善事啊，对不对？所以呢佛教从判断善恶呢就要从这两个角度都要去看待。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佛陀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佛要修行要 做善事，其实佛陀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方法其实都是修行方法，就看我们有没有把它用到跟法相应。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方法啊，佛说行善，佛说我们要去寺院做功德，那我去寺院投了两毛钱下去，我做功德然后回来，这是一个形式，一个动作，一个表现，跟心完全没有关联的话，这其实并没有达到修行的效果，只是做了一件事。这是很多佛教徒所落入的一个情况，什么节日到了，哇，我必须去那边投多少钱进去，然后呢回来人还是一样的那么烦恼。所以呢佛教说要检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心，我们的内心，当我们要做一个善事的时候，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心是否清净，我们是因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善事。我们要做一个善事，我们想因为我觉得他需要帮忙，他现在很烦恼很困苦，或者是说很忧伤，我想要去帮助他。那你去帮助他的时候，就纯粹希望呢能够帮助他解除困难，一个纯粹清净的这样子的心，而不是说我想要去帮助他，然后呢希望呢别人能够称赞我，所以呢我要去做的时候，我一定要通知大家我今天需要做什么善事。那这样子说，借做一个善事呢去做一个善事，同时呢借此呢要表扬自己，那就是让自我的膨胀。我们说学佛，我们说佛已经告诉我们苦恼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我执，我慢呢，这个我慢呢，我们潜意识里这个我慢随时随地不断的会增长起来，你一不小心别人赞扬一下飘飘然的就会飘上来了，很快的，你看着他看着他，很不容易把他降服降服，一个称赞一句话又飘起来了，这就是我们。所以呢有一些本来是想要行善，但是呢这个在做的过程当中受到一些赞叹啊之外呢就之类的，然后就心就膨胀这个我慢就升起来。那有一些是在做的时候就已经心不纯洁了，你做善事我看了心里不舒服，怎么可以光彩都被你拿去呢，我也要做。那所以就因为你刺激了我，所以呢我也去做，或者是说尤其是有一些呢是比如说一帮朋友啊，尤其是比较有钱一些的，你出了2000块钱，哎呀我不出不好意思，我也出一些，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会说啊，他们两个都出了，我不出也不行啊，那也出。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如法的布施啊，不如法的布施呢，这个随自施啊，就是到你面前哦，叫你布施，然后你看到好像不好意思推辞了，就只好布施出去，但是心完全没有布施的一种那种心啊。像比如说有的捐款的拿了一个桶到你的眼前，哎呀你想要把它打发走，就赶快放了2块钱，那就赶快走了那其实完全没有一种布施的心，没有一种希望说帮助他的心，所以呢心要清净， 所谓的清净的心，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心常常有一些不清净的因素，所谓的不清净的因素就是贪、嗔、痴、嫉妒、骄慢、嗔恨、自私，这些心态呢都是不清净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心内心呢是否包含这样子的因素，尽量呢减少，然后尽量呢要有比较善的因素，就是能够有包容慈悲、惭愧、谦虚这样子的心啊。那以这样子的心呢，我们纯粹以利他的心、舍心，所以布施的两个重点要有舍。布施就是舍出去，很多人布施呢没有舍出去，他布施过后呢他还要管那一个东西。比如说你送了一个礼物给你的朋友，生日，他生日你送了一个礼物给你的朋友，第二天你那个礼物用了没有，你朋友说哦，我把它送给什么人了，哇，那你就会很气煞了。我送给你的你为什么送给别人？其实你送给了他就是他的所有权。他如果觉得你这个东西很好，有另外一个人更能够受用，他把它转送出去是他的权利。但是通常那个第一个送的人呢就会不高兴，以后不再送给你了，送的东西给你你都转送给别人。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舍心，我们还把那个东西当成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去控制他怎么去处理。如果不是你的东西，其实你没有权利去控制他怎么处理啊。所以我们的舍心不够啊。所以布施呢就是利他的心，你给了他得到利益了，他的困难解决了，你也高兴他也高兴，那就把他放下了。也就不要天天呢这个天天念着哪一年哪一夜我曾经帮助过你，你看你今天的成就都是因为我的帮助，30年过后你还在念。然后呢你会期待人家怎么样感激你，但是问题是人家不知道你所期待的感激是要到什么程度。所以如果你表达的程度不是对方所想象的那么样殷切的话呢，对方就会很不高兴，觉得我帮你这么多你对我就是这样子而已吗？那就是因为我们布施过后没有舍，我们还有期待回报。有的人期待回报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回报，他就是要你好像处处就是要帮他的那种回报。所以呢这个是心不清净，心不够清净，不是说恶，也不是说纯是非常的恶，但是就是不清净。不清净的结果是怎样呢？你布施过后呢本来应该是有福报，我们说布施让我们生活快乐，是广结善缘。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布施了他并不见得他的人缘很好啊？有一些人常常做布施，但是呢我们说广结善缘嘛，布施广结善缘，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他在佛友之间朋友之间还是有很多是是非非，人家喜欢在他背后讲话，然后他心里也不是常常非常的安乐。他说我天天去佛堂拜佛，我也常常做功德做布施，为什么佛菩萨没有保佑我？那就要看你自己在行布施的时候的心态是怎么样。有的人行布施像我们说的他嫉妒，他比较，他爱比较，你出100我就要出200，然后你突然间你跳到5000，我没有这么多钱出来，我就心里很气煞，然后就去第三者那边就说你的坏话。那虽然你有布施，布施有一些功德一些福报，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心不清净，所以它的果报是怎样呢？果报也不清净。 所以你的果报呢，可能你在生活上不会贫穷，因为你会布施，但是因为你在做的过程心不清净，所以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也好像是是非非，一些人事关系就会 不和平。这是因跟果，因为你心本来在做的时候就 不平啊，所以因果很公平的，而且很清楚的。而且很多人呢以为说他布施呢，他做一个布施他就要求很多了啊，有人到寺院呢布施了一包米，然后就跟菩萨说啊，我供养一包米啊，我希望呢我的儿子呢这个生意顺利，然后我的媳妇生一个孙子，然后我的大孙子考上精英中学，我的这个二儿子的那个孩子呢考上那个什么大学，然后我的什么呢小儿子赶快结婚啊，哦，一堆的这个要求，一包米就一大串的要求。所以这样子的，你说这个叫做布施吗？这好像是，而且还有更好玩的是，你如果满我的愿的话呢，我下次呢就回来供养两包米。这个好像是跟菩萨谈条件，然后贿赂，先给你一点甜头，给你一包米。你满我的愿的话，我就给你两包米；你不还满我的愿的话，你没米吃了。你说这个？我们的利他的心舍心在哪里，对不对？纯粹是为自利。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真正要把布施当成一种修行的话，那就要好好的了解善恶的定义，去怎么做才能够做得真正清净。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拜佛我学佛学这么久，为什么我的生活还是这样子？事实上就是因为他善恶的判断，根本的判断就错误了，所以在做的时候不是那么样的清净，就太多的是非，结果呢就是也就不纯，结果就不纯净啊。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动机要清净，那第二呢就是结果要利益他人。那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之间呢，在我们的发心能够清净的发心到这个产生结果中间，你还要一点智慧，你要有那种慈悲心，那种同理心，能够把自己放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想，如果我是对方，我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让对方在接受的时候呢感觉到自尊心不会受伤害。因为我们说这个 不为五斗米折腰啊，每个人都有尊严啊，乞丐都有尊严啊，你这样子甩下去他心里也难过的，那你要帮人就帮得好一点吧，对不对？那不要用甩的给人家。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帮助你朋友，你朋友也有自尊心，所以有时候你发现了你的朋友真的是功课太差劲了，那你帮他的时候你不能够一面帮一面骂，一面讽刺他，让他越来自尊心就越来越低落。虽然他没办法，因为他必须要交功课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帮助人的话呢，我们除了能够指导他之外，也希望能够保护他的一个他的心啊，那也慢慢鼓励他啊。所以呢这个，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如果一面帮一面讽刺人家的话，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慢心在增长了。虽然开始你可能是在想帮助对方，但是呢越帮忙的时候呢，你自我就已经越来越膨胀了。所以这些时候呢都是我们检查自己的时候。所以善恶的判断看起来好像很浅，但是真正来说呢，如果你能够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小事，从小事到大事，都去好好的用这个善恶的这个定义来检查自己的话，每一个时刻都是修行。所谓的五戒其实也是建立在这里啊。 你善恶的判断掌握得好的话，你五戒自然就守得好。佛陀为什么制定五戒？因为这个善恶的判断也不是每一个人懂得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说我的动机结果怎么样这样子来去判断，有时候呢他的这个思维还有就是逻辑推理还有就是说他这个看待事情的那个能力呢不够的话，等到他分析下来事情已经过了。所以呢为了方便大家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容易跟的一种准绳，所以佛陀制定五戒。但是如果你好好的去看五戒的一的为什么有这些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你用善恶的判断去看为什么不杀生，第一个你杀生心的动机不是嗔恨就是贪心，不是贪心就是嫉妒，对不对？不然就是骄傲，心不净的，当然结果也是害人的，伤害别人，那肯定不是善事啊。偷也一样啊，动机有没有清净？不邪淫，动机也不清净；妄语，动机也不清净；饮酒，也不清净啊。你看，单单动机就不清净了，而且结果不是害人就是害己，不然不是害人就是害己害人。所以你看，如果你懂得判断的话，事实上呢，这个就是修行啊。然后，所以佛陀为了方便大家，他就制定戒条，让大家就说不懂得分析的人就哦，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但是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于，不要给自我、他人再到来伤害啊。所以佛教里面判断三恶，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从我们的心，另外一个从动机，两者都要去看好。那如果你能够两者去看好的话呢，那这个就是提升我们的一个时候，我们慢慢常常反观自己的心，那这样子呢我们心才能够慢慢进化。好，那我们说要做善事，那有一些人问说为什么要做善事，为什么要做善事，而且我们现在所说的做善事是要利他的，相信现在的社会每个人都是要利己啊，对不对？你说要做善事，为什么这么笨要去做善事？我赚钱给自己用就好了啊，
让你以后更好，
让你以后更好，为了未来比较幸福快乐的生活。你们认为做善事以后会好吗？
不一定，
不一定啊！为什么？
因为还有更之前的坏事。
那有没有改变的可能？那所以呢？为什么做善事？对，有一些人说为了希望以后更好的生活，然后有些当然也是希望说当然像你们说不一定，就是说以前也还有一些苦的，所以还会有一些苦。但是我们现在做善呢？也可能可以避免一些或者是减轻一些苦果吧，啊，减轻苦果，有些是要减轻苦果，有些是要创造幸福快乐啊。还有什么为什么要做善事？
帮助别人，
为了要帮助别人，啊，就看到别人有需要帮助，那你就要帮助众生啊，那就要有这种希望说别人离苦的一种心。就所以这个做善事呢也有不同的心态，有一些呢就为自己能够提升自己，就是希望自己未来快乐哈。那有一些纯粹就是说看到别人有苦，那希望自己能够给他帮助啊。那所以有就是希望说透过做善事给自己累积以后的福德资粮，来生呢就不要贫穷，来生会比较幸福。那有一些呢就希望说透过这个就纯粹就为了善事呢，就是纯粹就是为了利他，那这样子呢累积成佛的资粮啊。那好，我们说到这样子呢，要为了我们先拿一个大家比较能够 体会到的一个理想吧，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做善事去创造未来幸福快乐的生活。好，那要做什么样的善事，我们要怎么做呢？要做什么善事？你希望得到未来幸福快乐的生活，那要做什么呢？那就像你们大家要做什么的做事情的时候，你总是会有一个理想，然后比如说你想要当这个建筑设计师，所以你就去读 architect， 然后慢慢铺这条路到成为 architect 嘛，对不对？那同样的，你要你我现在问你说，那要做什么善事？所以你们愣住了，因为你们要先知道，你们先要想说，我理想的幸福快乐生活是怎样的啊？然后你现在才去想说，什么样的因可以得到这样子的果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知道说，哦，我希望得到这样子幸福快乐的生活，我的幸福快乐生活的定义是什么，它的内涵是什么。不然幸福快乐的生活其实是蛮笼统的。
如果做善事是为了得到一个幸福快乐生活，这个算不算一个交换啊？
也不一定是一个交换。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从自己的程度，从自己的程度呢，我们先让自己有够的资粮才进一步啊。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说，刚才我们说的有三种发心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是要举一个例子，我现在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要想要幸福快乐的生活，或者是说你想希望说这个以后能够像佛菩萨一样的，能够那么样自由自在，而且能够有更广大的慈悲心去帮助众生。那你要，所以你的理想不一样，你所做的事情就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是要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希望的是幸福快乐的生活，你应该种什么样的因去达到这一个？那当然就是等于，就是说你自己所说的幸福快乐的生活是什么？你说幸福快乐的，也可以说我希望像佛菩萨一样自由自在，有大智慧，有大慈悲，那也叫做幸福的人生啊。就看你的定义是什么啊。如果说你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就是说，我要能够心安理得，然后物质生活上不欠缺，我希望呢，我能够一生又一生的学习佛法，啊，因为我们如果能够脚踏实地呢，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现在还有执着，还有烦恼，福报也还不够，所以呢，又一下子就成佛，那是不太可能的。那我们就脚踏实地，但是我有愿，就希望说我来辈子呢，能够赶快很快的接触到佛法，我来辈子呢。的生活呢，环境呢，就是说不会贫乏，我能够生活的平稳，不一定要特别特别有钱，但是呢，就是不用为三餐很苦恼啊，而且呢，生活平安，生活在平安的环境啊，不会有很多的斗争、战乱啊，那一些不平安的事情，还有自己的心啊是比较平稳的。烦恼轻的，因为我们烦恼轻，我们贪嗔痴薄弱一点，那我们听闻佛法，哎，能够比较容易明白佛法，那希望说来辈子我们一听的时候就很快能够很喜欢接受，就看你自己对你们自己的幸福快乐生活的定义是怎么样啊。对不对？ 有一些人可能说我是希望说，哎，我物质上生活能够足够，我的家庭能够安乐啊，然后这个希望我很聪明。那你要栽培怎么样的因去得到这样子的？所以每个人幸福快乐的那个定义不太一样啊。所以你们要先想清楚，然后你就开始去按照这个佛陀的教法，什么样的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果，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尽量的以清净的心去做的话，那你这样子才慢慢给自己铺这条路啊。所以佛教的这个教理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是说只是一直求，我求佛说保佑给我怎样的生活怎样的生活，佛说我已经一大堆在那个大藏经里面，那个路那个地图已经在那里，你们怎么不去跟随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要怎样的，如果说我们说有刚才说有三种发心，那如果说有的人呢，他希望呢只是希望说自己来生更好啊，并没有很大的希望说啊要成佛啦，或者是要解脱啦，只希望说来生生活更好，物质生活足够啊，身心安乐啊，然后呢这个生活啊平安种种的。那这个最基本的呢，就是佛陀说如果要希望说来生平安幸福不缺乏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布施啊。第一个布施呢，因为我们布施就像种一个种子一样，你把种子种在稻田里面，它长出一棵稻苗，稻苗就会长出很多的稻谷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呢能够把它布施到肥沃的田地里面去的时候，那它就长得出来。如果你把它种到不肥沃的田地，或者是种在这个地毯上呢，它就长不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布施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布施刚才所说的这个用善恶布施的心要能够清净，还有利他的心啊，然后呢把它布施到能够利益他人的地方。那所以利益他人的地方，就比如说医院啊，这个老人院啊，学校啊，佛寺啊之类的。那这一些地方呢，因为他用这个钱在辗转的去帮助别人，所以呢你的供养呢就会辗转的增长。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投资。那所以这个布施呢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说以后的生活呢就比较不会欠缺。从因果来说，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因为你的布施辗转去帮助了这么多的人，也就是在别人有欠缺的时候，因为你的帮助能够让他不缺乏，所以呢他的果报就是你自己不会缺乏。所以这个布施会让这个是第一点。如果说我们希望，其实不管是你要成佛啊，要成做行菩萨道成佛也一样的，一定要布施。菩萨要有很多的资粮，菩萨的福报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帮助不了别人。但是菩萨不把那个福报当成自己的福报，他只是他这个他菩萨呢非常喜欢培养福报，但是他希望这些资粮呢，他不把这资粮当成是他的，他把这个资粮当成是他可以帮助别人的一种能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说啊我越来越多了，然后我就自我越来越膨胀。因为你想想，如果你要帮助人，所以你就想我要读书，我要读到这个我能够掌握我这个把这个我要读的这个内容掌握得很好，因为以后我要帮助人的时候，我这些知识就可以用得当。所以就像大家来大学读书，有的来大学念书呢是为了以后赚更多的钱， 以后呢，我能够在社会上有地位。那有一些人选大学读书呢，希望呢我能够让自己培养一些技巧，对以后呢能够对社会做一些贡献，为人类减少一些困难。所以呢，你的发心做的事情是一样，但是你的发心是不一样啊。的第一个呢，布施；第二呢，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平安，不会有好像恐惧啊，到处有人跟你报仇啊种种的呢，那就是要持戒。持戒心安理得，你不做伤害别人的事，别人也不会伤害你。而且佛教的持戒，佛教的戒呢，它的根本精神在于慈悲，也就是告诉我们呢，不要让我们自私的行为去伤害别人。出发点是在于慈悲，所以如果你能够呢，用戒规范自己，第一个呢，减少自己的贪嗔痴，不让自己的欲望呢，给自己带来苦果。第二呢，持戒了，让我们能够渐渐的越制，甚至减少，甚至消除我们的一些恶习，也减少自己在修道上的障碍。第三，你持戒，你也不伤害别人啊，你这个奠定了一个一个清净的基础。那你能够持戒呢，你心能够安住在戒法上，你心不散乱，就奠定了一个持修定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修学静坐呢，心很乱很难静，就是我们戒方面没有做好，生活规律太乱，然后平时没有以戒来规范自己，就一直往外跑。如果你持戒，你以戒把自己已经规范到一个范围，你要静坐的时候再收回来的话就容易。所以要生活平安啊，人事和谐，持戒。所以你可以看它是因果关系的啊。那另外呢，我们希望呢心情能够祥和，不散乱啊，不躁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这个心理的问题，有很多这个情绪控制的问题啊，这个脾气不能控制的问题，或者是说过度紧张、忧郁种种的。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心灵呢是安详、明朗、清楚的啊。那而且呢能够稳重。那因为这一些呢，对学习佛法、启发智慧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所以呢，要这样子呢，我们要修学禅定。静坐，常常把心收回来，把心收回来，降服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心太躁乱。所以修学禅定呢，让我们的心情安详，比较集中。那这个奠定一个以后我们要学佛的时候的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如果我们除了这样子呢，我们还希望说我们生生世世能够今生，我们来生呢能够这样幸福快乐生活，我们也希望继续能够亲近三宝，那就要多听闻佛法，常常听闻佛法，喜欢听闻佛法，喜欢跟三宝在一起，你来一辈子你才会一接触到三宝你才会喜欢啊，而不是到了这个虽然幸福快乐生活，但是一听到三宝哦，我还是想要去玩，那就没有这个三宝即使在眼前，但是你心没有兴趣啊。所以这个兴趣呢，有一些人说啊，我今生太忙了，我来辈子，有人告诉师父说，哎，今生我已经活到这五六十岁了，现在才开始学太慢了，算了，我就跟着我现在的生活继续下去，我来辈子我一定从小一开始我就要来学佛。 今生叫他来，他都已经说，哎，反正我60岁了，我现在就不学了，我现在继续我日常，我平时那种喜欢的吃喝玩乐的生活去吧，来辈子再重新开始。你以为这么容易吗？因为这个是，你想想，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习气呀。我们今生难得有时候碰到一些善知识跟我们提醒，我们都找借口一直推。那这个有一个大转变，来到老辈子的时候还看我们福德因缘如何呢，对不对？你会发现到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你很有兴趣的，你自然就很喜欢去学习。比如说你们很会画画的，哇，看到一个画展，看到一个什么，你很自然的就要去。那这些像我们说也听过一些，比如说一些音乐家或什么，哎，或者是一些小孩一生出来对音乐音感就特别好，这些其实跟过去的讯息也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讯息是佛法，那来辈子一接触到的时候就很快上路啊，不要像今生到50-60岁了才来上路才来学，然后就觉得太慢了啊。所以呢，这个要从平时多听闻佛法，养成一种喜欢跟三宝在一起的心态，那这样子的话你才会觉得很自然的就会向三宝去。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这个虽然如果继续在身为人，但是能够有这种向佛的心，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做人的时候继续的修学，继续修学啊。那所以这是第一种，有的做善事呢是为了人天福报。那有一些呢就这个行善呢是因为这个非常敬仰呢佛菩萨，能够这么样的能够这么有能力的去帮助众生，所以呢而且也非常感念佛菩萨那种帮助众生的慈悲，所以呢我们就升起一种向佛学习的心啊。那要学佛一样的啊，学观音菩萨一样的啊，学佛一样，学观音菩萨学菩萨们呢，这样子能够广度众生啊，所以就要升起一种利他的心，所以要想要去尽量去做善事啊。所以这种做善事呢，就要以这种出发点，就是为了要让众生离苦，看到众生在苦恼，你要让众生离苦啊。所以而且呢，以佛菩萨为我们的模范啊。那这样子的，要这样子，要能够像佛菩萨一样，以广大的心态呢，去帮助众生，而不纯粹从自利来想的话呢，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常常记得这个。所以刚才所说的利他的心、舍心其实很重要，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你要申请一种能够同理，这个也能够怜悯、能够体谅众生的心情的这种同理心啊，能够感觉到众生的感觉，而有希望拔除他们的苦难的这种心。所以但是要能够做得像佛菩萨一样的那么样的殊胜呢，那我们当然要不断的慢慢的培养啊。所以要发一个向佛菩萨学习的心啊，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悲心的一个驱动，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听闻佛法很重要。你没有佛法的话呢，很容易在做善事的过程当中会落入世俗的一个这种想法，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凡夫。我们如果没有常常以佛法来把自己导回，告诉我们重点在哪里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在世俗的这个行善的过程当中，就落入了这种只是求求自己的福报，求别人的赞叹啊，为了就变成就是做善事。纯粹就是做善事当成一个活动一样的，那好像慢慢的就忘记了它的意义了啊。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要常常多听闻佛法，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用佛法去思维，用佛法去思维怎么样做才是最如法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你需要培养你的耐心，你需要培养你的慈悲心。你如果没有耐心，没有慈悲心，还没有智慧的话呢，你会在这个人事当中呢，在做善事的人事当中呢，啊，有时候会起烦恼。所以这些呢都是修行的过程，只要我们能够把所有这些所作所为能够把它回归到佛法，每一个时刻其实都是学佛。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太多的时候呢，就会变成好像是为了办一个活动而办一个活动，那就会在人与人之间在推动活动的过程当中就会要起烦恼，然后呢这个个人个人的我执呢就一直膨胀起来，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的摩擦。但是如果大家能够静下来想，我们其实在这里干什么，我们都是一起来学佛的，然后慢慢的用佛法再来化解自己去看待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为什么是刚才会发生这样子的摩擦，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也没有谁，其实不是说谁对谁错，其实都是我们的烦恼。那大家能够静下来好好的去从用佛法来消来这个消融自己的烦恼，那这样子的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进步，那这也是修行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在如果说我们向佛学习，希望说像佛一样的能够佛菩萨一样那么有效的去帮助众生，那听闻佛法第一个很重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慈悲心，慈悲心我们说大悲为上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悲悯众生的心。所以我们上前两节就说到佛教的根本在于慈悲，没有释迦牟尼佛的慈悲，没有悉达多太子的慈悲，他不离开王宫寻找真理，我们也没有今天的佛法。没有悉达多太子成道过后成为佛陀，他如果不是他的大悲心而转法轮的话，我们也没有今天的佛法。所以呢我们今天有的佛法都是源自于佛陀的慈悲啊。从这里我们去感念，感念佛陀的慈悲，我们今天有幸能够听闻到佛法，我们要非常的非常的感激，能够好好的珍惜，也希望跟众生分享，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我们的苦恼的根本在哪里。即使还不能够马上这个得到解脱自在，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渐渐的每一天能够得到，只能够减少一分的执着，得到一分的清凉。那所以这个慈悲的行动啊，我们说慈悲，慈悲心也有慈悲行啊，那就是布施、持戒、忍辱，这些是慈悲转换成行动的一个表现啊。然后呢当然在要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能够提升自己，自己不提升的话这个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呢就很容易有这个会有时候会会遇到困难，遇到一些摩擦或者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退心啊。所以自己要有精进，自己有时候要自己要常常有这种精进的心，还有说自己给自己进修一下，能够提升自己的心力啊。所以看你的所谓的你想要的未来的幸福人生是怎么样，那你所做的事情就必须要朝向那一个方向。但是最根本的就是说，不管你在做什么，你不能忘记佛法的根本，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利他，然后呢这个舍心很重要啊。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舍的话，也就是我执的一个膨胀，能够舍 那我们这个心，我们这个自我慢慢消融，然后更能够看到呢，其实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帮助他人，我们是很伟大，事实上呢，我们要感谢对方，没有对方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做这个伟大的布施者。所以只能说是因缘和合，刚好我有这个能力，刚好你有需要，那大家高兴，就是这样子而已。如果你很有能力，我把你放在一个荒岛，你是很有名的医生还是律师还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把你放在一个荒岛没人理你，你说我是总统有用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发现到呢，即使是总统，即使是国王，也要他的人民承认他是国王才可以啊。如果大家不承认他，你自己自称你是总统，你也当不了总统啊。总理也要人民投票啊，投上去了你就以为了不起，四年过后再投票一次你就被拉下来了。所以只是说大家现在推你做代表，所以它是缘起的，不是也你说是谁是比较伟大呢？你说那个总理伟大吗？但是这个投票的人也很伟大啊，这投票的人不投你，你也当不了总理啊。所以其实是相互的，没有一个实在性。那所以呢，我们说了做善事，希望大家讲到这里呢，大家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善事。那当然这个善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定义呢，然后结果你们要达到怎么样的结果，那当然就因人而异，但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呢以像成佛像佛菩萨一样的能够去看起，但是那个可以当成是远程的目标，那我们现在这个进程的目标就是至少呢来生更好，但是在来生更好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奠定一个学佛的一条路。所以为什么在很多宗教里面都说到行善，很多人说每个宗教都是一样的，每个宗教都讲做善事，为什么佛教所说的善事跟其他宗教的不同在哪里？我们佛教里面也讲五戒，其他宗教讲十戒，他们还比我们更多，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宗教，每一个都有戒条，也是人的根本道德。所以有一些信戒，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淫，这是基本的。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是在佛教的所以有些人说我行善就好了，为什么我要皈依三宝？就是因为佛教的这个行善，它先奠定一个做人的一个根本基础之外呢，它还铺了一条路，能够让你继续走出处世间的解脱以及成佛的境界。所以为什么单单说判断善恶这一，单单说善恶的判断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到它铺了一条让你朝向解脱之路。他不单单只是讲利他，还要心要能够清净，要自我要放下，这已经是渐渐叫你要朝向，要了解到苦的根本。再这样子让我们生活越来越这个顺利的过程，越来越舒适的过程，我们的心也随之清净，而这样子的铺一条路上去所以佛教的这个世间的正见，我们谈到世间的正见，善恶的判断，因果的观念还要知道有前生有后世，最后呢有凡夫有圣人，也就是从凡夫的境界可以慢慢修行而成圣。 所以他有一条路可以铺的，可以超越生死轮回。其他宗教的善恶的这个世的这个道德观念呢，还是在世间，竟没有超越世间。佛法的这个世间法呢，它最后还有铺一条路让你超越世间。那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就是处世间的这个部分。所谓处世间呢，所谓世间呢，就是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呢，还有很多的无知蒙蔽，就是不清楚，也就不是说天暗暗不清楚，是我们自己不清楚。然后所以我们不清楚，然后我们有被时空限制的那种因为我们无知无明，所以我们执着我们为自我，所以我们这个我呢就被这个时间与这个空间限制住，所以我们这个叫做世间。因为所谓的世就是一个一世纪二世纪，它不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观念嘛，间啊，所以呢这世间呢就是说这个世间还有蒙蔽，就是不清楚，同时它是有时空的限制的。处世间呢就是刚好相反，就是一切是明朗的清楚的，而超越时空的，超越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也就是说当你能够觉悟到真理，你一切是清清楚楚，破除了自我的染着，你超越时空的限制，你就不再执着于这一个身心为一个我。你了解到其实它是因缘条件合合，它是无常变化的，它不是实在不变的。那你超越了这个，你不染着，你自由自在，就不再有一个限制，不再有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了，而且是清清楚楚充满光明的，那就是处世间了。所以世间与处世间的意思是这样子，而不是说你从这个世界我要飞到哪一个世界去，其实不是。你在这一个地球，你如果能够觉悟，你就超越世间，你就处世间，它不是飞到哪里去。所以生死涅槃也是如此啊。有的人以为说我要远离生死，我要进入涅槃，他把生死跟涅槃当成两个实在的东西，事实不是。你在这个生死的这个生命当中能够觉悟真理，当下就是涅槃。所以我们说烦恼即菩提，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烦恼即菩提？你从烦恼那个当下，这个欲望这个欲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有这么多这个欲望，这个欲望从哪里来啊？你就想为什么我嘴巴会想要吃这些东西，静坐的话就想要吃喝咖啡，要想吃 ice cream， 等下要想吃 chips， 为什么这个味道会跑出来，那个影像也会跑到你的脑子里面，你明明坐在这里闭起眼睛，奇怪，这欲望从哪里来，欲望的实在性在哪里，这欲望搞得你很想站起来想要去买东西吃了。哎，你就去观察，你不要被它牵着去，你去观察到底是从哪里来，为什么头脑会出现这些 ice cream， 这些 coffee， 这个是过去的影像，这个影像，然后呢你自己就这个你的五根这个就开始就去分析啊，然后你这个就因为你自己的执着，你把它的影像当成真的，自己就产生了一个欲望。但是这个欲望在哪里，你发现这个欲望其实捉摸不到的，所以你后来你就把这个欲望其实根本就是在你的脑子里面，还是在你的嘴巴里面，还是在过去，其实找不到，你才知道说原来佛说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这个欲望是一系列的资讯，过去到现在的资讯连在一起，然后 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这感觉其实是不实在的，它无时无刻在变的。但是我们常常一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把它抓紧，就说啊，我要去吃了。所以当你去好好的去观察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没有一点可以抓得紧，没有一点可以抓得住。原来佛说的空就是如此，你就放下。哎呀，你感觉到一分的清凉，原来放下的那种感觉是这么好的，你就一点的体会。那这个就是烦恼即菩提了。本来是烦恼啦，本来是想你就坐立不安了，很想跑了，但是因为你静下来，你好好的针对这个烦恼去观察，你觉悟到原来它是假象，它不是那么实在的，它是缘起性空的，你又感觉到一点的乏味，就一点的觉悟嘛，那就烦恼即菩提。所以生死涅槃也是如此，并不是说你这个烦恼在这里，你把烦恼全部铲出了，然后把一个菩提放进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刚才说判断善恶，为什么这个很多宗教都谈道德，谈戒律啊，谈戒条，佛教的这个跟其他宗教的不同，就是除了谈世间的人是这个人间的正法之外呢，他还铺了一条路，让我们呢能够顺着这一条路，能够走向处世间啊。所以为什么皈依三宝？有的人，所以刚才说为什么有的人说为什么我要皈依三宝？我行善就好了。但是皈依三宝就让你慢慢的去学习佛法，然后更进一步去了解。那从做一个好人，在人天善法当中呢，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到苦恼的根本原因，然后再进一步的往上进步，能够超越，能够出世间啊。所以呢，这是佛教的世间法跟其他宗教的世间法的不同啊。好，那这是我们说善事，那接下来再说善根。什么叫做善根？他说啊，这个人很有善根，这个小孩很有善根，啊，这个人念经念了几下就会背了，很有善根。什么叫做善根？
福德之良。
福德之良。善根跟福德之良一样吗？在《阿弥陀经》里面，他说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对，善根还有福德，两个是有一些差别的。种子，根就是发芽的嘛，会发芽的嘛。所以呢，这个根呢，其实它就是能够长出东西来的，所以这个善根当然是能够长出好东西来的。换句话说，这个很有善根，也就是说它这个根已经扎在那里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很有善根，也就是说他已经有根扎在那边，所以一接触到一些善法，它就引发出来。所以这个根呢，也就是它有它的一个能够生出善法的一个根本哈。那所以这个根，善根哈，我们要在经典里面有的时候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善根，也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就是三种根本的善根呢，就是能够没有那种贪欲心，没有嗔恨心，没有愚痴心。所谓愚痴，也就是无明嘛。所以换句话说，是比较有智慧，比较能够明白，能够明白这个佛陀所说的道理，能够了解佛陀所说的真理。那能够不会一直随着自我 的意识呢，在生活，不会属于说自我的这种欲望，在自我我慢在生活，能够以佛法来做自己的准身，所以不贪不嗔不痴作为三善根。那所谓的三不善根呢，就是贪嗔痴，就是三不善根。这个是在经典里面呢，有一些的定义，是这样子哈。那如果我们简单来说呢，就是说这个像刚才说，这根就是能够升起善法的，也就是要能够有这种这个根呢，有这样子的根呢，就是喜欢向善的心的这种心喜欢学习善法，喜欢做善事啊。那这个也能够，因为我们说无贪无嗔无痴嘛，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烦恼比较轻，他的贪嗔痴比较轻呢，就我们说他善根可能好一些。因为就是你贪嗔痴比较轻的话呢，你可能在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就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如果说你的贪心很强，那你这个包括就是说这个自我很强，贪嗔痴比较强，那你常常自我意识很强，就是人家说什么你就觉得说我不认为这样，都想要抬杠，或者想要这个反驳想要表达自己的那种认知，就很难虚心的去听不同的意见的话呢，那就是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把你的观念转掉来接受你没有听过的这个好的教法。有一些人就很容易一听，好像我们说无我，有一些人呢听了很久才慢慢接受，那有一些人呢是一听就觉得很自然啊，很有道理 所以呢这个是跟过去的熏习也很有关系的所以像缘起的道理这一些，那或者是说你跟他说这个人不能这么有这么多的欲望，他会找很多的理由跟你说人本来就是要有欲望的，没有欲望怎么会有动力然后就会找很多理由来跟你说，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没有去了解到说这个教法它的根本目的在哪里，不是叫你现在完全不能有欲望，但是要去认清说这个欲望是造成我们的烦恼但是有一些人是马上就保护自己，然后就认为说你这种教法不合理，不人道，也叫我们没欲望了所以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所谓的这个善根所以我们刚才说善根是能够从长出善法，那我们如果希望像刚才我们所说，我们希望呢来一辈子呢能够很快的能够听闻佛法，那我们现在要种善根，对不对？要把这个根扎得稳一点，那就是说来辈子呢他有资粮的时候，遇到一个刚好这个遇到好的因缘的时候，他很快就会长出善法，只要有好的因缘在旁边的时候，他就能够长起来。所以呢这个种这个善根呢很重要，但是呢做善事是不是一定就种了善根呢？为什么不是？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很多人做善事但是没有种善根，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说那个定义很重要？如果我们做善事的时候能够跟佛法相应，了解到佛告诉我们做善事的根本原因是在哪里，是因为要我们能够放下自我去慈悲他人，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纯粹就站在对方的立场想要怎么样让别人得到快乐，而且做了过后呢不要再染浊，那这样子的过程呢，我们养成了习惯的时候，我们的慈悲心自然升起，我们那种不执着的心自然就养成，而且能够从 如果能够更进一步的从这个过程当中了解到一切是缘起的，就因为刚好他在那里，我在这里，我能够做这种事情，其实一过去了，风吹过了，因缘就过了，他也在变化当中，我也在变化当中，这个事情也在变化当中，这就是所谓的三轮体空。能够从这样子去观察，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去养成无私的美，这个破除无明，长养慈悲，啊，慈悲就对治嗔恨嘛。能够布施，能够舍，对治我们的贪心嘛。那能够这样子的时候，那你就不是只是在行动上做，而是把它能够打从心里去做。所以就是要做到心地功夫，要做到。你如果没有做到心地功夫呢，只是表面做呢，那就是像这个种子撒在这个一个非常这个一个很浅的一个沙这个沙地上，风一吹就把种子吹走了，它没有种下去，也没有办法发芽，也没有办法生根。我们要那个这个善念，做善事的念头能够种下这个种子，这个种子要长根，然后下一次有这个它长的根，它已经可以开始长，一有善的因缘它就能够发芽起来。所以呢，这个做善事种善根好像是自解，但是事实上不一定，就看你做的过程。所以有很多人，很多学佛的人学了20年30年啊，就初一十五我去吃斋，我去上香，我去念佛，然后回来，然后30年过后还是一样的一个人。那也就是说他认为他做了很多功德，其实都是表面的工作而已。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佛陀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教法，不管是持戒也好，不管是布施也好，不管是忍辱也好，精进禅定啊，都好，听闻佛法、静坐、念经、礼佛，这一些呢都是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在哪里？针对我们的心，要来减少我们的贪嗔痴。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方法，把那个方法当成功课，做了几片，然后跟佛陀说我今天功课做完了，然后就去打麻将或者继续去玩 games 或者继续去是非，那就失去意义了。但是这样子的佛教徒太多了，所以就把那个功课跟要用这个功课当成，这个功课只是一个方法，方法要达成什么目的啊？就是要达成净化我们身心的目的，要能够长养我们的慈悲、我们的智慧以及我们的坚固的菩提信愿。所以有一些人常常说师父，我学佛，我每一天拜佛几次，然后我每一天念多少佛，我每一天诵什么经，早上诵这个经，晚上诵，这样子可以吗？说当然可以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功课做，你的心有没有在里面呢？然后这个功课做来是你自己的身心感觉如何？我问他，你自己感觉如何？你念佛啊，你的这个礼佛啊，你诵经，你感觉如何？还是把他说我念几遍，然后交差了就了事了，然后就功德就得到了。很多人常常是这样子啊，所以有的就说哦，这个有的人说他说啊，有的人说大悲咒要念七遍，我念三遍而已，可以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 就看你的心，对不对？你的心有多清净，而且看你的时间。如果你的时间很有限，你念一遍很专心、很恭敬、很欢喜，那一段时间保持专注，你得到法喜。在于那个质，不在于那个量啊。那你如果说别人说七次，你也一定要七次，或者是你说不行，我要比他多，我要21次，然后每天就赶得很赶、很赶、很赶，然后一面念，一面看时间，然后一面或者是一面跑去追巴士，还没念完。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当然，好处是在于你记得你的功课。所以曾经有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哇，这个神学院的学生来到我们佛寺来参访，然后啊就跟他们介绍，然后他就说，哎，我们的祷告呢，我们是祷告给神听嘛，你们念经是念给谁听？你们念经念给谁听呢？你们认为能念给谁听？佛像。你们觉得念经念给谁听？啊，没有人知道吗？啊，自己念给自己听啊。对啊，念给自己听啊。佛已经，这个经是佛说出来的，那除非佛在这边考试了，就是看你背的有没有漏啊。佛做你的证人这样子，啊，好像就是说你不能专心，啊，所以佛在老师坐在前面，然后就听说你好，你念了。但是你最主要是念给自己听啊，因为这个是佛觉悟过后所说出来的法，我们念，让我们意念佛的教法，对不对？意念佛的教法提醒我们要怎么样修持，所以经呢，其实经文呢都是佛的教法，那我们读就等于是说把这个佛陀的教诫呢再温习，不断的温习，让我们熟悉了，那尤其是一些对你比较受用的经典呢，你这个背起来，有时候在生活当中遇到事情，那些字里那个文字呢，就突然间跑到你的脑子里面，因为你背起来的话，它会出现在你的脑子，你就想，你遇到事情的时候，这句话一出来，咦，你马上就心里清凉了一下，你就不会那么烦躁了。所以这个诵经呢，其实在佛前诵经，当然因为佛像帮我们集中我们的精神，有一个对象，然后好像有一个证人，有个大人坐在前面哈，你就比较不敢随便，不然你躺在沙发这样子，那不恭敬也不专心，对不对？所以呢，能够恭恭敬敬的，因为这个毕竟是殊胜难得的法，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三宝为什么叫做宝，就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要尊敬，然后佛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读得比较专心，但是读了过后，我们要用在我们心里，佛陀是老师，老师最高兴的就是学生能够好好的学习。所以呢，善根呢跟善事哈，这个两者呢，其实说有说是自解，其实也不是自解，就是要看我们这个做善事的时候啊，有没有以法相应，才能够把善根种好。能够把善根种好呢，那就奠定我们这个以后呢，这个修学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今生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啊，自己怎么这么学得这么慢，或者是这么不明白。我们希望说，今生有机会多听闻佛法，就多听闻佛法。因为这个听闻佛法的机会，其实不是你们可能觉得说啊，每一个礼拜都有的听闻佛法，太容易了。事实上呢，只有现在这几年，你在大学的时候可能这么方便，你毕业过后是没有那么方便的，告诉你，你自己的工作，你居住的环境，你回去过后，有时候你很多人到处去找听经文法的地方，不好找的， 所以呢要珍惜，最好就是在慧命社的这段时间呢，把自己的这个学佛的这种信心以及正见稳固起来，然后呢有这种非常喜好这个佛法三宝的心，那以后你毕业过后呢即使没有办法到什么道场去，你自己会去找一些资料来阅读，然后你自己有判断这个正法的能力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还能够慢慢的保持所以这个种下这个学习佛法的种子很重要所以这个种善根好，那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种做善事种善根那刚才也说到呢这个做善事呢，我们不要单单只是希望说因为刚才所说的做善事，刚才有说到布施、持戒、禅定，这个叫做三福业，就是如果说我们希望继续做人或升天呢，如果我们希望继续做人或升天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布施、持戒以及禅定。好，那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有特别要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升天跟做人，哪一个比较好？
做人
比较好。
看你要什么？
看你要什么？那从佛法的角度呢，就是，天跟人呢，都还是在六道轮回。但是呢天呢就是说比较享乐，那如果我们希望呢能够继续的学习佛法，那就要在人道是最好学习佛法的地方，因为呢它苦乐参半，不会太苦，苦到像地狱这样子呢你根本就没办法修行，那太快乐呢像天堂一样呢你也得意忘形。所以呢在人间呢就是有苦有乐，给你快乐一下，就给你一点痛苦，然后你说哦不行不行，又在努力哈，所以呢会让你觉醒哈。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人间呢，我们有这个我们的能力呢其实比较适合学佛哈，我们有能够意念教法的能力，我们的记忆力还比天人好，天人太殊胜了，就像现在的幸福小孩一样的，什么东西呢都好像现在的家长跟我说现在小孩不会记东西的，是这样子吗？什么都忘记，书包也忘记，笔记本也忘记，所以很多家长说我每一天他都从学校打电话回来，我还送他笔记本去学校。奇怪，自己的功课也快忘记，就是没有养成记东西的习惯，因为太幸福了。然后呢玩游戏，玩游戏，满脑子都是游戏，所以呢这个一有时间就是游戏，所以就很多事情就漏掉了。那但是在所以在天人呢太幸福了，所以他太多享乐了，他没有烦恼啊，没有事情，没有像在人间的这种这么多的这种责任以及压力哈，那所以呢他就容易忘记事情，那忘记事情，那所以呢这个就不好学习了，你如果讲了就忘记，所以呢我们就说过嘛，就是有几个这个四体还因，佛陀成道的时候四体还因请佛转法轮，那所以佛陀转法轮，那也告诉四体还因回到天国呢去为大家说法，他回去了竟然忘记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天人呢他因为太生活太舒适了，所以他不会就记忆力就没那么好，这个记忆力是靠我们训练的那人能够记忆好的教法，那也能够呢有惭愧心，会觉得说有一些事情不好意思，有一些事情不应该这样子，不道德， 所以我们要改进自己，有求改进的心，这是很重要。如果没有要求改进的心呢，那禽兽不如，所以动物不一样啊。你说你不要吃那么多，那只狗，你说这样子很难看，它不甩你、啊，对不对？但是人呢，即使你多探测，人家说，哎，不可以这样子，这个大庭广众，你都多好吃，你都吞口水，不敢太势利，对不对啊？所以都有一点惭愧心。还有就是我们有勇猛症，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努力，我们可以刻苦耐劳。所以呢，这是让我们学习佛法的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而且在这个六道当中呢，因为人呢就有这种思考以及记忆的能力，那所做的事情呢其实是经过判断的啊，所以他所造的业呢就比较有影响力。所以我们说做人呢是生成之枢纽，就是说你以后呢是要上升还是要下堕呢，其实很多是靠你在做人的时候所做的业。所以即使是升到在天国的天人呢，他其实是做人的时候的业带到天上去，他在天上呢享福享完了，他在堕落的时候呢其实也还是靠他以前做人的时候哪一个业成熟而掉到哪一道去的啊。所以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外道呢，他们修禅定修得非常好，在佛陀时代的外道，然后他看到一头牛呢死了呢升到天上去，他们就很惊讶，他们就奇怪这头牛也可以升到天上去啊，就观察这头牛呢，因为他们修天那个禅定修得非常好，他们知道说这头牛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他们就想这头牛到底修什么能够升到天上去，观察来观察去，牛吃草。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这一群外道呢就专门吃吃草戒，每个人都需要吃草，因为他们认为吃草就可以升天。后来就有人去告诉佛陀，佛陀说这叫做什么非因即因，就是不是这个原因把它当成原因。他说这头牛之所以升到天上去呢，是因为他在做人的时候呢曾经做过蛮多的好事，但是呢后来呢他又染上了一些坏习惯，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堕落了，就堕到成为畜生道。但是他畜生道他这个受苦过后呢，他在做人的时候，他之前做了很多的善事嘛，所以他的福报就让他升天了，所以是他做人的时候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能够不断的保持在人天这样子的一种，不要堕到善恶道呢，就要在靠做人的时候尽量去培养这个善根啊，那这个善业善根，让我们呢能够呢在能够有足够的善业，让我们能够保持在善道啊，然后同时有善学法学佛的善根呢，能够让我们去学习佛法啊。那所以呢，我们呢可以修三福业，但是我们要求做人，不要升天啊。而且希望呢，能够生生世世呢，能够跟佛菩萨在一起。所以呢，因为有时候他有福报的时候，也容易被自己的福报，这个。影响啊，这个因为太有福报的时候太享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如果说那种学佛的心不够的话，就容易被自己的福报，所以有些本来生来很有福报，但是结果就变成被福太有福报的时候就开始太奢侈了，就是交了一些太奢侈的不好的朋友，然后就把整个呢就染上一些坏习惯，结果呢就反而堕落了。所以我们要有福报，但是不要这个不要因为福报而堕落，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要不要因为福报而堕落呢，最好是能够有福报又跟着善宝，那你旁边就常常有善朋友善知识一直提醒你，那你就有福报，然后又有善知识在旁边，那不断的鼓励你把你的福报用往对的地方好的地方，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 比较就不太会堕落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应顺导师也特别说，他说如果，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说希望啊，这个还不能够啊，这个处理生死啊，能够发菩提心的呢，应该就从人做人开始，我们要脚踏实地，从做人要了解说我们是凡夫众生。那但是呢，我们要向佛学习，所以我们要天天都发愿，天天发愿呢，就是奠定我们心的善，心里面的善根啊，就是希望呢，三宝慈悲摄受我们，生生世世呢能够见佛闻法，每一生每一世都能够清净到三宝，能够见佛闻法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心里很想见到佛，你心里很想闻到法，那就要。这个要打从心里，而不是嘴巴念而已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做善事种善根也一样的，如果我们发愿，有的发愿只是跟着念啊，心里没有那个愿的话，那也不行的，要真的有这种很强烈的愿。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这个来生继续做人的时候，你很快就接触佛法，那这样子呢就能够保持人生呢这样子随这个在人生当中不断的修行而进入佛道。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